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3日，我系罗宾。首先，请你越讲越有理嘅《一石激起千层浪》，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日本自民党嘅总裁又选咗出嚟啦，而家系岸田文雄啊。咁啊，俾外界咧基本上系松咗一口气噶啦，因为河野太郎咧被传闻咧系亲共嘅，因为佢家族同中共咧系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吓。咁岸田文雄啊非常之清楚啦，佢会增加军费嘅。咁至于点增加咧，咁我哋到时等佢上任咗之后咧，先至了解呢个情况。因为自民党嘅总裁选出嚟咧，通常就系下一任嘅首相嚟噶啦。咁另外一个咧都睇到咗，台湾而家咧亦都系自行研发咗一啲导弹，听讲仲系唔错嘅添。而美国英国方面呢非常之明确咁话支持澳洲去买呢个核潜艇啊。咁喺未有核潜艇之前呢，美国亦都会租核潜艇俾澳洲嘅。咁对中共嘅震慑呢系相当之大嘅。而家嘅情况睇到呢，印太呢边啊，由于中共嘅问题呢，似乎有军备竞赛嘅呢个咁嘅情况喺度。咁今日请阿陆桥嚟呢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一方面。
是啊，咁日本嘅大选啊，的确令大家咧就松下口气啦。咁岸田文雄就以257票比170票大胜咗呢个对手河野太郎嘅，咁佢将会成为第100任首相。佢就会跟安倍嗰条路线嘅，简单啲讲就系亲美挺台抗共，呢样嘢唔应该会变嘅。咁就因为日本嚟讲，除咗系因为美国嘅同美國有安保條約啦，所以差唔多美國點樣喐咧，佢就要跟住點樣喐噶啦。佢亦都係真係喺呢方面係比較被動一啲嘅。不過呢幾年嚟咧，絕對唔係因為美國喐佢冇辦法喐，而係開始係去抗中，係因為嗰個整個印太環境咧就變得好厲害，而對華強硬咧已經成為自民黨嘅主流嚟噶啦。台灣嚟講，當然就係因為好近呢一個沖繩島啦。可能很多人都去過啦，喺香港都好多人去過沖繩島啦。台灣距離沖繩島咁近，如果台灣有事，就沖繩島好可能有事。呢方面就係搞到日本好緊張。咁另外一個南海就係因為日本嘅大量嘅能源，特別係石油，超過一半嘅石油係經過呢個海上運輸嘅。佢嘅糧食亦都係日本本身一個係一個島國嚟嘅，佢呢個係佢嘅生存好重要嘅一個關口嚟嘅，咁所以南海佢都睇到實，再加上就係尖閣諸島啦，咁就係中國大陸叫釣魚島嘅，一直都有好多紛爭，再加上中共嘅海警法，所以呢啲嘢我哋都耳熟能詳，以前講過曬噶啦。今次嚟講咧，岸田文雄喺各個方面都是態度很堅決，他在人權方面對香港的情況，對新疆的情況也都是很清晰的，他是很反對中共這樣對香港，也都是 很反對中共這樣對新疆。不過呢，有關這個岸田文雄最突出的一點呢，就不是我剛才講的那些，那些已經大家很清楚了，而是他跟韓國的關係。菅義偉和安倍晉三跟韓國是真的很不行，即係大家你見到我都爭，我見到你都爭，但係岸田咧就冇咁厲害，佢係相對嚟講佢溫和好多嘅，佢亦都願意合作，佢對韓國亦都冇話太多嘅即係負面嘅情緒。呢一點咧就係美國非常之中意嘅，因為美國始終想將韓國同日本拉埋一齊，以前好難就因為即係兩個國家實在即係仇口太深，但而家嚟講似乎有可能嘅。咁做一樣嘢咧，就岸田喺呢個競選期間表示咧，佢一定會強化國防，特別喺海警隊嘅力量方面咧，佢一定會不惜工本，佢唔會係按照嗰個所謂嘅國內生產總值，即係國防嘅預算唔能夠超過國內生產總值1%呢個原則。 咁呢個本來呢個原則咧就喺日本嘅憲法裏邊，但係而家咧呢幾年嘅情勢變化得好緊要，所以佢咁樣做亦都唔會有好多人反對。咁啊呢度咧我就引入我哋講嘅軍事呢個競賽啦，就大家聽咗好多嘅點樣全球圍堵啊，軍事上點樣全球圍堵佢啊，喺經濟上點樣去斷佢嘅金源。在科技上怎樣斷絕它的很多的技術和零件，這方面我們真的講了很多。今天就想講一些就比較是數字一些的，請大家耐心一點，就講到即是全球圍堵的軍事方面，每個國家現在呢個趨勢都是增加軍備增加軍費，差不多呢就是美國結合了這些的有些就是印太的國家，有些就是西方的其他國家，都是在這裡夾在一起，好像跟中共這個軍事競賽一樣。其實這三條線都是很重要的，軍事競賽就不是說一日到黑你有很多個船在它走過南海南走過台海，而是說在其他配套啊或者錢方面你一定要跟得上，你跟不上你怎樣 去震懾它呢？那就逼到中共一定也都用相同的手段，亦都要增加佢哋嘅即係軍事嘅支出。咁中共而家嚟講，大家都知道佢而家越嚟越窮啦，係嘛？今次好多人講大停電，大停電好多理由，好多人分析咗好多理由。但係有一樣嘢冇辦法否認嘅，就無論乜嘢理由都好，對佢經濟嘅打擊係好大嘅。已經呢個國家已經係窮㗎啦，再加上呢一樣嘢係軍事競賽，亦都係要消耗中共嘅資源，消差唔多燒銀紙，逼佢去燒銀紙。咁我哋講講日本。日本咧就係佢嘅國防支出咧已經增加到2.6%噶啦。頭頭我哋啱先講完話1%，佢居然而家增加到2.6%，就係增加咗，算係好多嘅。過去十年嚟講咧，日本國防經費咧就年年增加，其他國家冇好似日本咁樣。中共當然例外啦，中共就過去26年嚟都年年增加，但係日本係亦都係其中一個比較少數國家係過去嘅十年咧有增加嘅。佢嗰個防衛省就發布咗呢個軍費預算嘅請求啦，佢希望能夠攞到明年攞到咧大概500億嘅美金，500億，咁相對於中共嘅2090億美金啦嚇，呢個2021年佢嘅軍費支出只佔佢大概25%咁啦嚇，25%，即係中共咧係多過日本係4倍咁多嘅。咁中共嚟講就係全球嘅規模嚟講係僅次於美國啦。佢軍費方面嘅支出，咁日本嘅人口咧大概咧就係1.2億，咁啊算係即係中國嘅1/10啦。佢嘅國土面積咧亦都只有中國嘅4%。咁所以咁樣嚟點比咧嚇？你嘅國防嘅預算係只係人哋嘅25%，你人口又少90%，你嘅地方係人哋嘅真係4%，咁點樣去競爭呢？所以即係佢哋嘅戰略就係建立一支即係配備好精良嘅部隊，同埋用最新嘅技術同埋裝備，佢用呢種方法去。咁日本人佢喺科技方面嘅發展係驚人嘅，佢哋就知道自己嘅即係優點喺邊度，佢就係用呢個優點啦。咁佢軍費裏面咧，即係都係同其他國家一樣啦，就會買好多嘅飛機啦，其中就打算買即係 F-35 嘅隱形戰鬥機啦。另外咧，亦都會開發第一款國產嘅噴氣式戰鬥機，佢自己嚟啦嚇。咁呢個就日本嘅情況。
正如阿路橋啱先講緊嘅，日本嘅科技非常之犀利啊嘛。佢淨係科技呢一點嘅話咧，佢無論發展佢嘅船隻啦、飛機啦，又或者是其他的先进武器，我想它是非常之快的，而且亦都是非常之精准精良。这一样东西是不用忽视的，一直以来呢都知道日本的重工30重工是非常之犀利的，是不是？
咁台灣咧，頭先阿石頭已經提咗噶啦嚇，佢已經自己有即係佢喺呢個防禦系統方面，佢哋自己已經有自己嘅發明噶啦。咁啊，蔡英文咧就話，明年1月開始咧，會將個軍費咧就達到169億美元嚇，呢個即係都唔係算多噶啦。咁咧就，但係佢其中會將8%到啦，即係大概14.4億美元咧，就係花喺呢一個購買呢個戰鬥機方面。咁而台灣咧已經同美國咧就買咗 F-16 買咗成200多架噶啦，佢係亞洲最大嘅即係個擁有 F-16 嘅國家嚟嘅，所以台灣亦都積極咁樣喺度準備自己嚇。 有一样嘢就比较系唔止系净系军事方面嘅，就系、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嗰个国防授权法咧，就要邀请喺2022年咧就要台湾参加呢个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呢个演习咧每2年1次嘅。咁咧就其中有一個條款仲指出，就話美國國防部長呢個奧斯丁咧，佢應該喺明年2月15日之前咧，向國會咧就係提出美國同台灣合作嘅可行性報告。呢個可行性報告咧就簡直就係全方位嘅合作，其中佢即係一定要講講美國民兵同台灣喺過去10年嘅合作情況啦。咁咧佢哋互相探訪嘅情況啦，演習、培訓、裝備可能又加上即係買咗幾多武器啦，同時咧就係、是、美國同台灣咧就係佢哋亦都係會係喺呢個災害嘅應變、網絡防禦、通訊安全、醫療嘅合作、軍醫嘅合作、文化交流，同埋一點好重要就是、華語教育呢幾方面咧係有啲乜嘢嘅即係合作嘅方案。咁呢個華語教育好可能就代替咗個孔子學院啦，而家已經有係喺台灣去嘅教師就係、是。在美國已經成立呢啲華語教育，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我哋作為華人啦嚇，即係應該好注意嘅。
咁啊好啊，如果台灣嘅華語教育咧係嚟到咗美國嘅話咧，其實對傳統文化方面咧係有相當相當之大嘅促進作用啦。最好咧可以直接入到學校入邊啦，因為佢啲高中方面咧亦都有呢個中文教啊嚇。咁啊入到學校入邊咧，直接教呢啲中文嘅話咧。可以用呢个正体字，亦都繁体字系最重要嘅。
咁咧，所以即系佢系各方面都系全方位咁合作。咁呢个就系台湾。咁啊，台湾我哋都听到好多噶啦。中共咧就系佢26年，头先讲咗啦，佢就系佢个军费预算年年增加嘅。咁咧就2021年嘅军费系2090亿美元，就比前一年咧就增加咗6.8%。佢系咁样以咁样嘅级数增加。你真係聽聽我講，你會知道每個國家增加嘅都係2-3%，即係佢哋嘅 GDP 嘅2-3%，有啲成從2-2.幾%或者2-3%，係頂多係咁。但係中共嚟講，年年增加軍費嚇，呢、這個只不過佢宣布出嚟嘅，佢仲有好多隱形嘅，佢唔講俾你聽究竟係幾多咁啊。所以，但係目前嚟講，佢係全世界就係第二啦，佢即係跟住美國之後。美國咧就係宇宙最強國啦，真係你如果你唔睇佢個軍費咧，你聽聽佢有時我哋話拜登啊，又講下呢樣講嗰樣咧，有啲錯覺覺得美國都而家都好落後啦，差唔多變咗個唔係第三世界國家，咁都唔算係全球最強國。但你一聽到佢嗰、那個佢個國防預算，你就知道佢強得幾緊要。佢嘅2021年嘅國防支出，佢個預算裏邊嘅支出係7530亿美元，就比中共咧係多出咗5000亿美元，好犀利。佢佔全球嘅軍費總支出嘅40%，啊呢個就係美國。美國係即係佢軍費方面，佢係花嘅錢係咁多，同埋佢一不停咁樣增加。佢今年嘅預算係應該比舊年即係2020係多咗1.7%。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即係佢比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加埋都重要多啊！佢呢個7530亿美元，佢就係厲害到咁嘅地步。咁就唔怪得有啲人話佢宇宙最強國，就軍事上嚟講，佢真係的確係。咁澳洲咧，澳洲就不嬲都其實就係好啊，點講啊，好平和嘅國家嘅。以前嚟講，從來都冇諗到要點樣去增加自己嘅國防開支嘅。如果你睇佢2016年嘅國防開支嚇，當時嚟講都係好 modest， 即係好平平無奇啊，就係、是、一個國家啦，好好咁啊，真係得2000几万人，所以又唔使話花咁多錢咁。
但係而家似乎真係唔同咯嚇。澳洲呢一次嘅国防预算咧，系2022年到2021年咧，佢嘅国防预算系246亿美金，而接住落嚟咧，去到2023年到2024年咧，将增加到282亿美金嘅，占咗澳洲嘅经济总量吓，即系 GDP 嘅2.45%，比以前似乎系少咗啲，点解咧？
但系佢已经讲到好清楚，佢白皮书里边讲到好清楚，未来10年咧。佢哋會係不停咁擴充佢哋嘅軍費嘅，咁大概即係10年嘅總擴充嘅錢咧，就係1955亿美金，都唔算話好多。咁咧佢就主要阿莫里森就講咗啦，啲錢用去邊咧？就買新型武器，特別係遠程反艦導彈，即係講得清楚少少，佢唔會係去打美國嘅，我諗係嘛，即係打英國，咁啊打邊個咧？大家都心照不宣啦嚇。 咁仲要發展啲所謂高超音速嘅武器系統，又係有令到佢哋有能力遠程咁攻擊數千公里以外嘅目標。你真係講得好清楚。咁另外咧，佢亦都會將啲錢咧，部分嘅錢咧，花喺呢個網絡戰嘅方面，又將另外一筆錢咧，花喺呢個水下監測系統。即係我諗佢就去睇下啲潛艇嗰啲嘢啦。咁佢呢個預算案咧，就算係反對黨都好鍾意，即係全個國家好歡喜呢個咁嘅預算案，一啲都冇問題。咁澳洲就好顯而易見，佢就係希望自己成為呢個整個印太區嘅一個好強嘅武裝力量。大家講得好多好多嘅就係喺嗰個 AUKUS 嘅嗰個聯盟裏面咧，美國同英國會幫澳洲建造自己嘅潛艇啦嚇。呢、這個潛艇咧，佢即係佢自己講咗係唔會有呢、這個即係核武器嘅。佢嗰個核潛艇，佢主要係動力方面，佢喐啊點樣係咪留喺嗰個水底長啲，佢用核嘅能力。但係佢話佢哋係唔會上面有呢個核嘅武器。不過就中共嚟睇咧，佢一打唔信啦、啊，中共佢點會信你啊？佢邊個都唔信㗎啦。所以佢一諗到咁，佢又驚咯。你如果有巡航導彈嘅話，一下就射過嚟中國呢度。所以你話喺反潛艇呢方面，佢要唔要做一啲嘢？佢梗係要。做一啲嘢啦，逼住都要擴張啦。好在而家仲有幾年，冇咁快呢把手咁樣嘅核動力潛艇冇咁快做得成嚇。咁所以即係中共已經，我諗佢已經喺度盤算緊嘅啦。
係就係未夠火，但係美國已經非常之明確啦，係造啲核潛艇俾澳洲先。咁即係佢哋已經會係好快就有噶啦。
咁即係呢把手核動力潛艇咧，就係對中共好有威脅嘅。因為佢係即係佢所有嘅能力都係遠遠超過所謂嘅柴電嘅動力潛艇嘅，咁咧以後喺個印太嘅海洋裏邊走嚟走去嘅就唔止話淨係美國嘅潛艇咯，美國嘅核動力潛艇亦都加咗澳洲嘅，所以呢樣嘢對中共個震攝力係好大嘅。英國啦，英國咧就係今後四年咧，每年都將自己嘅國防開支增加10%到15%，哇，好犀利喎，係嘛？咁咧，今年嚟講，佢就用咗219億嘅美金去更新佢嘅裝備啊，去提升佢軍事能力啊，咁樣。咁英國嘅佢嘅國防預算咧，亦都唔係話太厲害，就佔佢嘅 GDP 嘅2.1%到2.85%。以前嚟講係細好多嘅，而家嚟講，佢講到明未來四年佢年年增加嘅。咁咧就約翰遜講得好清楚，佢話佢哋要保證咧，就喺航線方面咧，佢哋係自由嘅，佢哋即係佢哋嘅貨物啊，各方面啊係出入自由嘅，亦都增加英國嘅核即係震攝能力啦。咁佢話咧就要恢復英國作為歐洲第一海上強國呢個地位，要復興英國嘅造船業。哇！一講起英國造船業，大家如果記得起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大家都會熟言起敬係嘛，係好犀利嘅。咁另外咧，約翰遜亦都係為咗係要創造呢個就業機會啦。咁而家佢脱離咗歐盟，好多嘢佢就唔綁手綁腳啦。咁就好多英國好多嘢已經好過時㗎啦，好舊，有啲似美國啊，好多嘅基礎設施啊，樣都過時㗎。咁所以佢哋要更新啦嚇，要令到佢即係現代化好多啦。咁咧亦都係會將啲錢咧就發展喺電子方面啦嚇，除咗係實戰方面有咁嘅能力，電子方面亦都有呢方面嘅能力。而家嚟講就打仗就唔係話淨係睇啲咩㗎啦，淨係睇實戰㗎啦。即係喺呢個網絡方面，亦都係需要每個國家自己去花錢嘅。咁咧，9月27號咧，英國嗰、那個中文譯做李士滿號嚇，咁英文係 HMS Richmond。佢呢個咁樣嘅船艦咧，就係伊麗莎白女王號嘅打擊群嘅其中嘅一個咁樣嘅艦嚟嘅。佢就穿越咗呢一個台海。中國梗係即係扎扎條啦，但係其實穿越台海咧就差唔多好似打卡咁嘅，個個都去嘅。加拿大去過，法國去過，澳洲去過，英國而家又去，咁你咪嘈咯，你嘈冇所謂㗎，嘈完之後大家照去就咁樣。
睇嚟台灣海峽啦，呢一個地方咧個風景係其他地方咧係無法比擬嘅。我諗，如果唔係嘅話，點會咁多軍艦啊，咁多船喺嗰度行嚟行去啊？睇嚟我哋有機會咧都要組織一個旅遊團咧去嗰度行一行，睇下喺呢個壓力之下咧。那些风景是不是真的有些不同？
咁啊，讲印度啦， 印度咧，舊年嚟講就好淒涼啦，因為疫情佢哋死咁多人啦嚇，即係今年啦嚇，但係舊年同今年都好乜嘢，佢哋嘅 GDP 咧就下降咗8.幾%，一個國家嘅 GDP 下降咗8.幾%係好沉重嘅打擊嚟嘅。但係咧，佢哋都係要增加佢哋嘅軍事嘅開支，咁當然軍事開支即係佢有中共啦，有巴基斯坦啊咁樣嚇，佢有佢要應對嘅事情。咁佢亦都決定嚟到印太參加埋呢個 Quad，即係四方會談啊，澳洲啊、美國，佢哋走埋一齊。咁所以佢哋喺軍事上嚟講，佢哋係唔會退縮嘅。喺全世界嚟講，美國嘅軍備係嘅支出係最大啦，跟住就係、中國啦，跟住咧就係印度。印度咧佢嘅支出大概而家嚟講係711億嘅美元，中共係多佢3倍咁多嘅。係咁樣，聽講咧就係法國咧，亦都會賣嗰啲柴油嘅潛艇咧，係俾印度，所以印度亦都係密鑼緊鼓咁樣，不惜工本咁樣去增加佢哋嘅軍費。韓國都唔簡單，韓國講咗咧就話佢曾經講過，佢話佢要即係起3艘呢個潛艇嘅，咁就其中一艘咧就係希望係呢個即係核動力潛艇嚟嘅。文在寅咧就曾經話過啦，佢話佢一定起碼喺佢在任期間咧會起一艘嘅。咁搞法咧，成個印太地區就好多人有呢個核潛艇噶啦。越南咧都唔差喎，越南咧從俄羅斯進口咗6艘配備有巡航導彈嘅潛艇，呢、這個就有武器噶啦。另外聽講亦都同法國好似印度咁買咗呢個柴油嘅核潛艇。大家聽到呢度有冇發覺？好似各個國家都喺度擴張佢緊佢哋海軍嘅實力，咁呢個嘅原因當然就因為中共佢啊喺海軍規模方面，而家嚟講係世界上第一嘅，佢真係好多艦艇，即係計數目咧，你唔夠佢多嘅。咁但係即係佢幾有幾叻，或者用得幾有效啊？咁呢個就冇人知，未打過仗係咪先？咁但係美國佢就係佢本身當然亦都好厲害啦。但係佢個數量唔係話好似中共咁多，中共即係有啲人用普通話咧話佢哋好似烚餃子咁樣，即係將啲餃子放落個鍋度嚇，拎啲水去烚咁嘅，即係一大批一大批咁樣。佢呢啲艦艇係咁樣做出嚟嘅，咁所以即係佢比鄰國嗰個壓力係好大嘅，所以大家都係喺海軍方面、喺佢哋嘅艦艇方面、喺佢哋導彈方面咧就落功夫啦。咁歐盟方面咧，就歐盟就令到曾經令到Trump 咧就好失望啦，因為好多國家咧都唔肯花費嘅，即係一直咧就係佢哋嘅花費係少於佢哋嘅 GDP 嘅2%，而家川普咧係要佢哋起碼花費2%。咁德國都係屬於係花費唔夠2%嘅國家嚟嘅，咁所以就佢哋而家嚟講可能都係都會拜登可能都唔會放過佢哋，佢哋都係要花翻咁多錢。咁至可以保證 NATO 係呢個北約係有充足嘅即係資金可以保護到歐洲嘅。咁咧就北約咧，佢個秘書長佢叫做 Jens Stoltenberg 咧，就同王毅就舉行個最近就最舉行咗個在線會晤。呢樣嘢亦都係非常之唔尋常嘅。北約本來理論上同中共係冇乜關係嘅，而家北約佢嘅秘書長要去打電話俾阿王毅，其實就係一種警告，好得聽啲就係提醒，唔好聽啲就係警告，就話你唔好亂嚟，你要遵守國際秩序，就係咁樣。咁咧就講翻呢個AUKUS 同埋呢個 Quad 啦，就四方會談啦。其實我係前一排都講咗噶啦，不過呢度即係好快脆講一講咧，就係呢兩個組織就係各有各嘅任務嘅。AUKUS 咧就純粹就係軍事嘅，而呢個四方聯盟咧。佢比較係多向嘅，就喺科技啊、供應鏈啊、醫療衛生啊、政治嘅層面啊，或者係啲咩防禦呢、即係呢個災難事件啊、疫情啊、疫苗啊，因為佢係各方面有咁廣泛嘅範圍，所以好多國家如果加入嚟咧，都係可以嘅。咁所以而家你講印太嗰個情勢就好清楚啦。又係專門嘅 AUKUS 係軍事上嘅，有 Quad 呢個四方會談就係喺其他方面，但係喺軍事上如果需要，佢哋一定亦都係可以即係補充上嚟，佢起碼喺後勤啊或者資源啊調配啊各方面佢可以補充上嚟，所以係一個好完備嘅一個咁樣嘅戰略。咁咧就講翻中共啦，係嘛？即係你諗下， 佢咧就係頭先有講咗噶啦，佢哋嗰個科技已經係到自己連自己一架國產嘅飛機都冇辦法做得成，因為俾人哋 cut 芯片啊，cut 呢個科技技術啊咁樣，已經係到地步係喺科技方面佢哋即係已經冇辦法再前進嘅啦。咁喺經濟方面，除咗自己搞衰自己之外，其他嘅國家亦都唔會再去向佢輸血嘅啦。雖然好多華爾街啊、熊貓派啊，好多人喺度，而家嚟講仲喺度做緊啲嘢，但係我覺得佢哋都係徒勞而無功嘅，因為呢個大勢唔係話呢啲咁嘅人去中國就可以搞掂嘅。咁所以個局勢就好清楚嘅啦，即係個孤立嘅局勢就會以後就會越嚟越厲害，因為各個國家嘅資源嘅調配啊，同埋個框架合作框架。已經完成啦，唔係好似以前咁，大家傾下先。而家唔係，大家已經好清楚。譬如你 Quad 今次啊，同阿拜登開會，咁啊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啦。而喺科技方面點樣係有共同嘅規則，大家按照共同規則呢個框架已經喺度，所以中共可以或者好清楚咁講，佢已經冇爭霸嘅可能。喺我上一集講咗，佢只能夠擋人哋打嗰陣時，佢擋，佢已經冇進攻嘅能力，佢亦都冇可能再稱霸。
正如路桥咁讲，就系因为中共也文也武啦，先使到人哋咧要增加自己嘅军事开支嘛。咁啊，如果正如路桥咁讲，中共只能够系去接招，系出唔到招噶啦。喺呢种情况之下咧，我谂世界和平嘅机会咧就开始有曙光啦。呢度系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听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香港富豪被打劫，损失惨重》。
唐人街，
而家香港好多人都移民，咁特别系有啲医生啊、护士啊，同埋嗰啲金融精英啊，仲有嗰啲年轻人，真系好似话走得快好世界咁样。咁特别就系啲医院，搞到嗰啲医院咧就唔够医生用啦。咁於是乎呢，就喺大陸嗰度請啲醫生去香港囉。咁你知啦，大陸有啲黑心醫生嚟㗎嘛。咁據啲人反映呢，就係、是、如果你唔好彩遇到啲大陸醫生呢，佢哋睇病就好馬虎嘅。其中有兩單嘢呢就傳咗出嚟。咁第一單呢，就有一個入咗醫院就俾啲醫生趕返出嚟，話佢乜事都冇。原來嗰個人呢就已經係肺積水啦，病情都几严重嘅咁讲。咁另外有一个咧就话急性肺炎，又系验唔到出嚟。咁所以啲人就话咯，如果继续咁样落去咧，第日香港人要睇医生咧，就要准备红包。另外有单嘢仲恐怖，嗰个新嘅国安法咧，仲毒过响尾蛇，唔单止针对香港人，无论任何国籍，如果你喺香港做咗啲佢认为唔顺眼嘅事情呢，佢分分钟就可以当你犯咗国安法。仲有啊，特别你经香港海关，千祈就唔好乱噏嘢，一个唔觉意啊，佢就可以话你犯国安法，带翻大陆受审噶。总言之，香港今时就唔同往日啦，情就好似生人勿近咁啊。嗰日啊，差佬们仲讲啊，你哋香港嗰班有钱佬都算食得黄米多啦，有啲就走去杀中共鞋，今次死啦，杀到埋身啦，要向啲有钱佬开刀，唔该你攞副身家出嚟，共同富裕。
啊，香港呢一趟啊真系算大剂啦，而家大陆噶就开始向嗰啲香港有钱佬开刀啦。
哇，阿 Sam， 好似你好鬼开心咁嘅，关你咩事啫？
香港嗰啲有钱佬搵钱搵得太多啦，知唔知啊？嗱，最近啊，大陆有啲官员咧就落到香港啊，同香港啲地产大亨咧就开咗个秘密会议，对佢哋咧就提出一个新嘅任务啊，要佢哋将嗰啲资源同埋影响力咧，就用嚟支持北京嘅利益，帮助解决香港嘅住房短缺问题。咁样样咧，大陆嘅官员啊，仲同呢啲地产大亨咧就讲， 佢话以前嘅游戏规则咧就已经改变咗啦。啊，北京咧将系唔会容忍垄断行为嘅。
呢一个嘢三叔咪讲咯，而家香港咧就历史重演，啊，开始好似以前大陆咁打土豪分田地。
啊，以文姐，嗱，佢家有一个新嘅规则啊，就系话啊，香港咧就要同大陆一样，所以咧嗱，你哋嗰啲咁大亨啊，睇稳啲啦。仲有啊，喺9月20号，香港嗰个股市突然间重挫，上午收盘，恒生指数下跌咗965点，啊，跌幅啊达到啊3.9%啊。啊，其中恒生地产指数狂跌咗7%，下跌咗2000点啊！可以话你啊，仲有嗰啲香港啲地产股啦，哇，真系跌到阿妈都唔认得嘅。恒大地产跌咗12%，新世界狂跌11%，仲有新地大跌9%，长实集团啊，仲要跌到8%。整个恒生地产指数啊，暴跌咗2000点啊！
喂，咁恒大许家印佢嗰啲股票啊跌到咩程度呢？好似话都跌得好惨咁。不过传闻咧就话许家印一早就将啲钱运晒出国啊。咁但系佢现时恒大争人好多钱噶噃，咁你点还呢？嗬？
恒大嗰个老细争几多钱？有乜所谓啫？佢都唔使还嘅。
恒大争人嘅钱啊，口讲嘅啫。咁如果大陆政府逼住佢还嘅时候，好公司数啦，还唔起啊，破产咯。但系从2009年开始啊，个恒大就年年都有所谓嘅分红，系好蛊惑噶。通过分红呢种形式咧嚟套钱俾自己。
喂，点套钱法啊？
嗱，恒大从2009年开始个分红额系700亿，但系佢两公婆啊，就一手将530亿袋咗落自己袋先啦，剩翻100亿咧就俾全世界各地嗰啲分公司。
哇，有冇搞错啊？搵老衬咧，700亿，两公婆攞起500几亿，剩翻100亿收俾全世界公司喎、啊。咁就好过抢，真系呃鬼食豆腐啦！
仲有啊，佢咧分咗俾嗰啲股东嘅钱里边咧，佢唔系俾你堕落袋噶噃，佢要求你买翻股，即系话净系分股唔分现钱，你就要求神拜佛，望嗰啲股票一路路上啦。
讲得好听啲就系、是、分红，其实。又要你将分红嗰啲钱摆翻落去公司嗰啲股票度，咁咪即系又系将啲钱袋翻落去袋。而家啲人咪惨咯，连本带利乜都冇晒。而家网上啊爆料噃，因为恒大呢单嘢咧，连香港嗰个所谓股神啊刘銮雄，即系以前包养咗李嘉欣10几年嗰个有钱佬咧。佢都中招喎、啊，因为佢间公司同恒大拍住相㗎嘛。有啲媒体仲報道话刘銮雄喊到声泪俱下，嗰副身家唔见咗咁多，真係唔抵啦。
嗱，其实许家印呢就死过一次㗎啦。因为喺2008年啊，佢喺香港一口气买咗30几个地产项目，准备大展拳脚。突然间就遇到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哇！他措手不及。当全球金融下挫的时候咧，令到他的资金缺口太大，个个项目已经签晒合同啦，你冇钱俾就马上会破产啦。喺嗰段时期啊，香港的杨秀成咧就帮他度咗条桥。只能够找大有钱佬来侵股渡过这个难关。于是乎就穿针引线介绍他认识香港四大富豪之一郑裕彤啦。
嘿，郑裕彤梗系唔细啦，咁咪即系将啲钱摆落咸水海。
嗱，你听我讲埋先啦。当时就谂咗一条屎条，就系话郑裕彤咧就最中意锄大子嘅。嗱，锄大子又系广东人都识啦。
哇，做咩啊？想喺赌牌上面松张氹阿郑裕彤开心啊？
许家印啊，就系呢条苦肉计咧，就足足陪咗阿郑裕彤玩三个月嘅锄大子。风雨不改喎、
啊，梗系博好感啦。
于是乎就感动咗郑裕彤，就以周大福嘅名义入馆恒大1.5亿美元，另外再投资8亿支持恒大，所以恒大先至喺2009年能够顺利上市。
喂，全港刘銮雄系股神嚟噶噃。次次炒股佢都赢噶，咁使乜嘢加入去恒大呢？
嗱，其实啊，郑裕彤就系呢个大子会嘅舵主嚟嘅，所以有班有钱佬咧就经常喺佢嗰度嚟聚会噶啦。刘銮雄咧就次次都捧场嘅，于是乎就顺理成章啊，成为恒大发股嘅第二大股啦。现时恒大大难当前，咁刘銮雄就首当其冲啦。仲有样嘢得人惊，就系、是、好似恒大咁嘅大型公司，响中国啊，有好多家，同样都系用啲唔正当嘅经营手法嚟套钱嘅，只不过佢就冇咁张扬，就正宗咁样做去削弱嗰个国库。夹埋啲贪官嚟敛财，咁但系习近平而家就叫做骑虎难下。如果佢突然间对许家印赶尽杀绝，咁许家印咪宣布破产咯，横掂佢啲钱早就运晒出海外咯。
喂，我听人哋讲话，如果许家印真系宣布破产咧，会影响全球个经济噶、哦。
真正严重咧？有两件事，第一，在国外就引起了整个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誉会受到严重影响，一旦跟中国做生意了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在大陆境内由于恒大欠债面太大，引起的民愤是会非常之严重。
唉，不用说第二天啊，你睇下啲新聞啦、啊，而家中國大陸啊，好多個城市啲人啊，都走出嚟示威啦，要恒大還翻啲血汗錢俾佢哋啊！
唐人街粵語氣氛，香港富豪被人打劫，損失慘重，係由歐爾文、李靜、浩然、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将召开30国会议，应对网攻同埋勒索。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下周公布对华贸易政策。布林肯将访问巴黎，欢迎法国参与印太事务。欧盟向美国靠拢，联手围堵中共。11是极权的庆，百姓的伤。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10月1日宣布，美国高级国家安全顾问本月将召集30个国家在线讨论怎样打击勒索软件和其他网络犯罪活动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拜登在声明中说，网络威胁会影响到每个美国人、每个企业，无论规模大小，以及每个社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正在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努力来应对网络威胁。在这些努力中，联邦政府需要每个美国人和每个美国公司合作，拜登说。美国正同世界各国密切合作应对这些共同威胁，包括北约盟国和7国集团 G7 合作伙伴。这个月美国将召集30个国家 加速在打击网路犯罪、改善执法协作以及阻止非法使用加密货币方面的合作。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国家联盟，以倡导和投资可信赖的 5G 技术，并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供应链。而且我们正在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来破坏恶意网络互动，包括应对来自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拜登说，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由哪些国家参与这个月召开的视讯会议，亦不清楚会议将在哪一日举行。美国今年遭遇了一系列的网络攻击，威胁到能源和食品供应的稳定。巴西肉类加工巨头 JBS SA 美国子公司今年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多个工厂暂时关闭。最终该公司向网络犯罪分子支付了$1,100,000赎金。这笔赎金是用比特币支付的。据估计，攻击是来自一个和俄罗斯有关的犯罪集团。一位白宫官员表示，他们特别渴望解决滥用虚拟货币来洗赎金的问题，并打算调查和起诉勒索软件犯罪分子。路透社说，拜登政府亦越来越专注于阻止来自中国的恶意网络活动，北京则否认了这个指控。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办公室9月30日表示，戴奇将于下周一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演讲中公布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特别是针对美中贸易关系的新战略。据路透社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一份声明中表示，戴奇将在华盛顿战略研究中心就他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审查发表演讲，并参加问答环节。戴奇自今年3月上任美国贸易代表一职以来，就一直在度对前总统川普政府实施的对华贸易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审查。现任美国总统拜登自上任后一直保持着前任川普总统对中国的关税政策，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数千亿美元关税。但是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仍没有透露将如何解决共产中国的非市场贸易和补贴做法。戴奇将在下星期一的美东时间上5:00发表讲话，到时是川普总统在2019年初和北京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剩下最后三个月的时候。美中两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缓解了两国之间的关税战。该协议要求中国在截至2021年底的两年内，将美国农产品和制成品、能源和服务的购买量和2017年的水平相比增加2000亿美元。拜登政府的官员表示，中国还未有兑现他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曼根据美国出口数据估计，截至8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购买量约为第一阶段目标的 62%。 随着美国限制中国公司获得美国敏感技术，美中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亦加剧了。戴奇曾表示，美国在同中共的贸易关系中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需要拜登政府的参与。他已经要求国会提供新的贸易法工具，以抵消中国政府对高科技行业的巨额补贴。拜登政府试图召集美国盟友和华盛顿一起对抗北京的滥用贸易政策。美国和欧盟官员星期三9月29日在匹兹堡会面，以深化跨大西洋技术监管合作、保护敏感技术和应对非市场经济，指的是中国的市场带来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下周前往巴黎访问。上个月，澳洲取消了与法国的潜艇合同，转移与华盛顿和伦敦签订协议，盛怒之下，法国一度召回驻美大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Ned Price 星期五10月1号说，布林肯将于下周1到3 10月4至6号访问巴黎，将主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会议，并同法国官员举行会谈。普赖斯说，布林肯将同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John Kerry、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其他在巴黎的美国官员会合。国务院新确认的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唐费吕德 Karen Donfried 说，在巴黎访问期间，布林肯将强调美国欢迎法国和欧盟 参与印度太平洋地区事务。两周前，美英宣布将协助澳洲建造八艘核潜艇。澳洲随后取消了从法国购买价值400亿美元的常规潜艇的合同。盛怒之下，法国召回了驻华盛顿的大使。坎培拉表示，之所以取消同法国的合同，是因为澳洲同中共紧张的关系升级，而核动力潜艇能够在水底停留更长时间，能够帮助澳洲更好地应对安全挑战。但此举激怒了法国，并引发法国和美澳两国西方盟友之间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机。不过华盛顿和巴黎很快就开始关系缓和。美国总统拜登9月22号和马克龙通了电话，法国总统随后表示将派遣大使回到华府。星期三9月29号，法国驻美大使艾蒂安抵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拜登和马克龙在通话中承诺将开始就两国关系进行深入磋商。经过本周贸易和技术洽谈，美国和欧盟达成共识，未来将联合应对中共在新兴技术等领域带来的挑战。9月29号，美国启动了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CC 首次正式会谈，目的是加强美国和欧盟对核心战略技术的协调，维护供应链安全和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会后的联合声明强调共享民主价值观，并承诺共同应对正在破坏世界贸易体系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前欧盟贸易主管、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Cecilia Malmstrom 和美国之音讲，虽然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但很多领域都指向中共有关的问题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出席了大会，分析指出这个意味着会谈涉及地缘政治的外交层面。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CC 有10个工作组，分别负责技术标准、供应链安全、气候和清洁技术、人工智慧以及下一代通讯技术研发等多个领域的关系和合作。其中就外国投资筛选和出口管制进行协作小组，可能会对北京通过投资和进口来获取欧美先进技术展开进一步打击。亦有专门打击威胁安全和人权技术滥用的小组，包括打击或任意非法监控，并保护言论自由和私隐权等基本人权。为针对监视维吾尔穆斯林等侵犯人权行为采取共同行动提供了空间。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贸易小组将关注来自非市场经济政策和做法的挑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非法补贴和国企的反竞争行为。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欧洲问题专家欧克加德 Jacob Kierkegaard 表示，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和10个工作组为欧美双方调整优先事项和制定联合议程开辟了新的渠道。11在大多数香港市民眼中是国商日，但是在港府官员眼中就是国庆日，亦是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在国庆酒会上尽领风骚的日子。特首林郑月娥贯彻执行国安法有功，自己亦不忘赞美国安法。今年7月5号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之际，林郑出席相关法律论坛致辞时称，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由乱转治，社会恢复稳定安全，并强调国安法所发挥的定海神针的效果有目共睹，无可争议。在一个这么安全的社会中举行升旗礼，警方却严阵以待，用水马将金紫荆广场和会展重重包围，各出入口均有人驻守，并严查通过人士的随身物品。港媒报道称，警方在9月30号和10月1号一连两日动用超过8000警力，力保升旗仪式、国庆酒会等活动顺利进行。报道仲话，警方出动了应变大队、速龙小队、反恐特勤队、铁路应变部队和冲锋队等警员，到各个敏感地方高姿态巡逻，同时派出便衣警员驻守战略性位置。香港会展大楼内，特首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及一众问责官员在台上束手，风光无限。林郑发言时紧跟主旋律，开篇就大话连篇地赞美说，中共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百年来为人民奋斗， 佢嘅辉煌历程展示咗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嘅不断壮大嘅过程。之后佢用大篇幅夸张大陆经济发展同埋人民生活嘅水平嘅提高。最后佢不忘赞扬国安法，并指外国势力无法动摇香港固有嘅优势，并一如既往咁强调香港要融入大湾区发展。与此同时，会展大楼外社民连举行四人示威，要求当局释放中港政治犯，包括因国安法而被扣押至今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国商日现不祥之象，第纪元社论祸国殃民72年，攻破中共政府网站黑客组织匿名者张贴台湾国旗，人权组织遇独裁，五个逾40所大学挺港抗共，请求协助禁评遭拒， CNN 关闭澳洲地区 FB 粉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号，中共当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所谓的升旗仪式。当日早晨，天安门上空乌云翻滚，下面是人山人海，放飞的一群白鸽亦笼罩在乌云之下，黑蒙蒙一片，令人有不祥的感觉。而在大连市，当日降下鸡蛋大的冰雹，仲伴有狂风、闪电和暴雨。对此，网友们认为这个是天怒。当日的大纪元特稿《中共祸国殃民72年》中话，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72年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血泪史。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与人民、与共和没有任何关系。72年前的10月1号，中共摄政附体到中华民族身上，将中国人推入苦难的沉沦中。中共运用方言洗脑和全民监控作为暴力统治的润滑剂。美国科技研究网站统计显示，全球20个被探头严密监视的城市中，中国占18个。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曾宣称，中共能在一秒钟内对全国14亿张人面进行一次扫描。无论是党庆定是十一，但凡重大活动，中共都层层布防，处处设岗，腥风血雨，以人民为敌。在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当政时期，江泽民家族带头闷声发大财，中共的腐败从上而下，由内而外，呈全方位、高频率、加速度的姿态扩散。到今日，中共官场已经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地步。而去年中共隐瞒疫情，已造成192个国家2亿多人感染，478万人死亡。在血泪教训面前，美国和西方国家彻底转变了昔日的接触或衰政战略。9月，欧盟正在推出全球通道计划来抵抗中共一带一路。拜登沿袭了川普抵制中共的路线，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全力应对中共挑战。中共在国际上树立的敌人越来越多，筑起了全球封堵中共的围剿之墙。澳洲墨尔本的华文媒体《天安门时报》主编阮杰认为，中国大多数人都是不自觉被动的被灌输了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当每个人都能够作出自我选择，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就是自我新生的过程，同时亦是解体中共的过程。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成功入侵中共政府网站，上传台湾国旗、两党当旗等资料，还 PS 出习近平介绍武汉肺炎的合成照。根据俄罗斯官媒 RT News 1号报道，匿名者入侵中共政府中国文化中心官网，上传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人的照片，还贴出台湾国歌、国旗等。此外，匿名者还讽刺武汉肺炎疫情，张贴一张习近平介绍武汉肺炎病毒的合成照。 黑客组织亦以此留下一则预告信息，写住事情即将变得更加糟糕。这起事件引发美国社群平台 Reddit 网友高度关注，有网友特别将匿名者建立的网页连结记录落嚟，但目前所有的网页均已被中方下架。中共政府并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10月1号是中共的国庆日，中国人民的国殇日，全球各地的捍卫人权的各方志士都在举行抗议活动。法广报道，当日来自10多个德国人权组织的抗议人士聚集在中共驻柏林使馆前，面对中共对维蒙、汉藏和香港等地进行的高压政策，对新闻媒体的高度管控，以及对台的军事恐吓等手段抗议示威。这次活动是德国捍卫人权组织近期发起的系列活动的一部分。9月30号在欧洲之星和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导下召开研讨会，现场聚集了来自维蒙、汉藏、香港等地以及10多个人权组织等各方的数十名代表。台湾驻德国大使亲自与会，同时亦吸引了全球各地数十名民主志士的网络参与。会议主题是人类十字路口，民主与专制，维蒙、汉藏联合起来反对独裁政权。各方代表踊跃发言，分别从不同角度和立场揭露了北京对台、对港、对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对西藏和蒙古实施的各项铁腕政策，并表达了北京试图干预台湾民主以及对台的军事恐吓的不满。与会人员纷纷呼吁全球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的各方人士同心协力，为推翻专制统治而不懈努力。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团结受到压制和迫害的族群，共同发声追求自由和人权，以尊重和仁爱的理念来化解强权的野心和贪婪。自由亚洲报道，近日来自美、英、加、澳、日等国家共计40多所大学的香港海外留学生联合成立跨国平台，名为自由香港学生运动，计划发挥西方校园影响力，声援港人并开展反对中共的行动。这个挺港行动大约在3个月前启动，多数参与者来自香港。首批抗议活动将在各地时间10月1号和2号举行，各地区的学生制定了不同计划，有些是传统大型集会游行，有些在校园推出流动摊位与连动场，透过不同形式将香港的故事带入各国大学校园中。报道指出，有地区因疫情影响无法举办实体活动，但当地的自由香港学生运动成员举办网络论坛，此言不在本次跨国行动中缺席。澳洲最高法院上月裁决，要求媒体公司应向其社群平台上所有的留言评论负责。CNN 表示，将不再提供内容给澳洲地区脸书。CNN 报道，澳洲高等法院驳回媒体公司上诉，要求媒体公司既然从社群中得到商业利益，就需对其社群专业上出现的一切诽谤性言论负责。CNN 发言人在9月29号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澳洲法院裁决后， CNN 曾与脸书接触，询问是否能够关闭澳洲地区的留言功能，协助媒体公司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而脸书选择不这样做。此前脸书在今年3月时就宣布新功能，内容发布者将可以关闭特定贴文留言。消息人士指出， CNN 要求脸书提供一个功能页面，能够直接关闭澳洲地区的留言功能，然而脸书表示不宜向 CNN 提供法务指示。 CNN 发言人声明说，脸书未能确保其平台成为新闻报道可信和使用者针对时事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地方，这个让我们再次感到失望。澳洲最高法院所驳回之上诉，源自当地一名少年福勒在2015年间被关押时遭狱警施暴画面曝光，经媒体报道转载社群后，有网友留言指福勒前科累累。福勒据此向多家澳媒提告求偿，指媒体允许网友的诽谤留言。当时媒体公司的律师指出， 他们无法日以继日的各类脸书专页上网友发布的数十万条评论，但地方法院认为脸书有能力隐藏或封锁诽谤留言，最终裁定媒体公司应为此负责。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